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Hello，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邀请你跟我一块分享云彩飞扬节目当中的生命故事啊。正如我们在片头里面说，愿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的心灵的飞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先不告诉你，我先来叙述一下最近呢美珍身边的朋友啊，还有我透过听众朋友的来信啊，让我发觉我最近都在面对一些情变的事件啊，像朋友不论是交往五年也好，或者是曾经在大学的时候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被学校的同学公认是最幸福的一对情侣。不过很奇怪啊，就是在相恋了四五年之后，好像陆续的情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也有听众朋友来信分享说啊，同时面对两个男生对他很有意思，想要追求他，哎呀，这个听众朋友觉得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想要问美珍的意见。不过啊，美珍其实相信，如果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双方都是很真诚的放下感情的话，那么当一份感情它变质了或者是产生变化的时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有的人在面对这样的伤害或者是打击的时候，常常会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说性格又不是很成熟的人，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走上极端，不是去伤害对方，就是毁了自己。所以如果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它必须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当事人的亲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在常常在社会版上看到这些社会事件也好，都觉得很可惜很遗憾。那么今晚呢，美珍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也是在意料之外承受了感情的变化。在这段感情的事件当中他受到了伤害，曾经他也想过要报复对方，可是如今他却走出了爱恨的深渊。今晚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高红军先生，我们要听听他怎么样遇到这样一个感情的事件的变化，以及他如何走出这爱恨的深渊。那么在分享他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由福音歌手张翰林他所演唱的歌曲《你可拥有天堂》。在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高红军他分享关于他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朋友，你曾对我说，你说过拥有爱情的地方，那就是天堂。你也曾说过，美丽与哀愁你都拥有，只要是相信自己会活得很快乐。朋友，现在你如何？如今你只相信曾拥有，却不在乎长久。如今你只对我说，就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人间的悲欢离合，躲也躲不过。请不要日日夜夜天天要反反复复莫名的逃避，这一个美丽的天堂，它早已藏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拥有天堂。 曾对我说，你说过拥有爱情的地方，那就是天堂。你也曾说过，美丽与哀愁你都拥有，只要是相信自己会活得很快乐。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如何？如今你只相信曾拥有，却不在乎长久。如今你是对我说，就连自己也不能相信，人间的悲欢离合躲也躲不过。请不要日日夜夜天天的叹息，请不要反反复复莫名的逃避。这一个美丽的天堂，它早已藏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天堂。请不要日日夜夜天天的叹息，请不要反反复复莫名的逃避。这一个美丽的天堂，它早已藏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拥有。
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福音歌手张翰林他所演唱的《你可拥有天堂》。在歌词里面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你曾对我说，你说过拥有爱情的地方那就是天堂，你也曾说过美丽与哀愁你都拥有，只要是相信自己会活得很快乐。不过呢，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对啦，我们在谈到爱情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特别是恋爱中的男女，好像每天都活在天堂之上，好像周围的人都不是人，都是天使，看到的花花草草都是会微笑会说话的。可是当一段感情它面临到考验，它面临到必须要承受的是不能够结合，而是永远的两条平行线的时候，那么对当事人，对男女的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件好过的事情。虽然美珍没有这么深刻的经历，但是我想透过电影啦，或者是一般现在我们所常常听到的流行歌曲，在诉说爱情这件事情，都有很多的无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高红军先生他自己走过这段路程，我想用过来人请过来人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分享，那是最真实的。好，我们现在先请节目中的来宾高红军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老朋友跟新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红军。今天很高兴跟美珍一同在这个频道当中与大家见面。
高红军，我们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今天你要谈的主要就是你在过去曾经面临失恋这件事情上所遭遇到的打击，以及你的这条心路历程。我们曾经在真理堂的那个外面的这个布告栏上看到这个见证故事，它的标题就是走出爱恨的深渊。我不晓得哈，能不能先谈谈就是您目前的生活状况，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我现在是35岁，那我已经结婚了5年，那在家里头我有2个儿子，那我目前的工作是在有关于工程的方面的工作，我是一个机械的工程师。这是我目前的状况。
那么我想在节目在一开始呢，也想问一下，就是您后来成为基督徒大概有多少时间了？
将近有8年多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头，我一直都在台北的信义会真理堂聚会。那目前我在真理堂担任分区长的职务。
也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干部嘛。
我
想我之所以能够知道高红军他的生命故事呢，其实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跟这位受访来宾见面那之所以能够认识高红军先生就是因为我有一次路过真理堂这个教会，刚好看到他的布告栏里面有这样一篇见证的故事，走出爱恨的深渊我们先不谈你的感情事件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知道当然你后来之所以成为基督徒，这件感情的事件的变化是一个 导火线，它是一个起因哈。不过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在信主之前啊，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或者说您处事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谈到以前过去的我，其实也跟现在有蛮个程度的不一样。是，那以前我从我小到大，我是对自己都蛮有抱负的啊，蛮有理想的。那所以我常常觉得，只要我自己愿意努力的话，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当然，这个说法是从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去看。那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我是一个蛮自大、蛮骄傲的人。那在我的个性当中，其实我是比较容易以自己为焦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也会让我这个不容易去懂得去尊重别人。那甚至呢，我常常也会为了我自己要考虑本身的利益的一些事情呢，那我就会容易发怒，或是会在乎这个别人对我的一些批评或看法，所以也让我产生一些多疑的一些个性，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也是容易把这样的一些个性呢，用其他的方式好像戴个面具把它遮盖起来。对，这是我以前过去的一个处事的风格。
过去的你就是很容易凡事靠自己，相信人定胜天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学的是科学跟工程，我很相信这样的一个原则。
是，那么在过去您成长的过程当中，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宗教信仰背景？
是，家里比较单纯，就是跟在台湾很多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也是祭祖，也是拜拜的。那基本上，所以我们也小孩子也是跟着父母亲一起拜拜。那我们希望就是不要太过迷信，所以爸爸妈妈他们大概的想法也是这样。那从小时候我上幼稚园的时候，我的幼稚园是一个基督教的幼稚园，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小时候有一点点接触，但是那时候并不太懂这些事情。那成长的过程当中，大概有一些同学他们是信耶稣的，我们知道，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认识。
那从这样子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对信仰这样的一件看法是什么？您这样一个凡事都觉得靠自己的人，对那些不管是信耶稣也好，或者是求神拜佛的这些周遭的这些朋友亲人也好，你怎么看待他们面对信仰的看法？
我基本上我觉得信仰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因为我又觉得说自己在某个层面好像蛮理智的，所以不太去接触这方面。但是呢，这是在理智方面，在情感上我又这个很羡慕特别是这个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教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感觉上是温文儒雅，而且很敬虔，能够投入，有一种很安稳的感觉。那所以我有一种期待的这种心，但是又怕受伤害。那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怕这个生活上会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啦，或是一些教义上的一些限制，所以是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一种心。
当时的看法就是把基督徒看成是清教徒，
对，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很害怕。我想很多人对基督徒的认识如果不是很深的话，都会以为他是在一个框框里面啊、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您第一次比较清楚听到有关基督信仰这个福音，就说不是看基督徒，就说你自己亲自听到这样福音是在什么样的时候？
是，就是在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的当中，
就是感情事件的变化当中。
是，
那我就想谈到，就是说先来谈感情好了、就是以你这样一个对自己这么自负的人，这么自大的人，就什么事情都把自己看得非常大的人，你当时对异性朋友的条件，就是你要追求的对象的条件，你有没有什么设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几个条件在那边？
是，这个事隔多年回想起这种年少时期的一些理想或条件，其实也蛮有意思。当然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我们自己心里头可能会假设一些条件，比如说身高要多高啦，这个长相要怎么样啦，或是教育程度要怎么样。那所以说大概以前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范围。是，
那就谈到，就是说您当时这个事件的女主角，就是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在什么样一个情形之下认识的呢？
是我们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十几年前，十一年前认识的。对，那她是我妹妹的同学。
当时你还在念书吗？
还在念书。
所以对方也在念书。
也在念书。
同一个学校吗？
不同不同学校。他是我妹妹的同学。
吸引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气质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让你觉得你要去追求这个女孩子？当时
应该是属于就是她的气质比较特别，然后她对一些事情的认识跟看法让我觉得蛮新鲜的。对，
谈得来哈。
在那个时候是
后来这段感情大概谈了多久？
前前后后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从你的故事里面知道他后来到国外去是念书，是不 是到法国这个地方去念书，
到英国、
哦、到英国去念书、嗯、好，那我想就这个时候就请你来谈谈就是这个感情变化，这个情变的事件的过程，是不是叙述一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那这个故事大概距今就是大概有九年了哈。就是在九年前呢，那个时候的我就像刚刚我所描述的，我自己是一个蛮自大蛮骄傲的人，所以我有个座右铭，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座右铭，就是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在九年前我刚从学校毕业到从台北到台中去工作，那这时候就像刚刚我们提到我的女朋友在英国念书，那一年的圣诞节啊，我就把我在这四个月来辛苦赚来的这个积蓄啊，就为我自己准备了旅费还有机票，然后到英国去看他。那这个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出国，还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英语非常非常的破，但是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告诉我自己，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这一趟从台北的到一直到英国的旅途啊，是经这个飞机是飞到马来西亚转机，然后再经过沙特阿拉伯，然后再到英国伦敦，因为我买的是最便宜的机票啊，所以才会转这么多。在这一个路途当中遇到很多很不顺利的情况，那特别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要用英文来向这个外国人来求援，因为我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体验到很多事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都不能在你的掌握之中了。
对，都失去掌握，所以我也真的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已经脱离我的掌握。那其实更不幸的是到了伦敦机场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行李啊，在马来西亚转机的那个时候呢，因为前面的那个班机啊误点了，那 后面这个班机，我坐上了这班机呢，这个行李没有赶上这个班机，结果就在到达伦敦之后呢，在那个伦敦的海关的行李台前呢，我们就在等这个行李，大家的行李都拿完了，最后整个行李台只剩下两个人，那这两个人都是从台北一路到英国伦敦的，那一个人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我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是外国人。那这时候我还是一样非常紧张，怎么第一次出国坐飞机就遇到这种事情，所以紧张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口去求救。那没想到这个外国人居然向我走了过来，向我走过来，然后就对我说，我想我们的东西没有坐上飞机。
还蛮幽默的。
是，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会讲中文。当然这位外国人后来也帮助我向这个英国的官员海关的官员翻译如何要转接行李了，还有帮我填那些表格。那之后呢我终于可以走出这个海关了哈，那就跟我的女朋友见面，那我们两个就很客气的请这位老外呢就留下地址。那他留下地址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是个宣教士，而且他是在我们台湾的台中宣教。是，那在之后呢，我跟我的女朋友就在英国这个相聚，有一段很这个两个礼拜很甜蜜的时光，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以前我们在台湾一直存在的一些冲突的问题。
你们曾经在台湾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说一直存在的问题，能不能举例大概你们会发生一些冲突，大概是哪些事情？
我想这些冲突从大到小都有哈，比如说他爱喝的果汁的种类他都喝得很高级品，那我是一个这个从小就这个比较贫寒的家庭出生的成长的，所以我就比较觉得说一定要喝这样的东西吗，类似这样的。那对事情的看法他比较在乎的是一些在环境上在环保上比较在乎这种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我生活不需要一定要这么整齐清洁， 其实大男人嘛，这个随随便便也可以，
所以都是芝麻蒜皮小事，
对，就是芝麻蒜皮小事。
那么这些事情在当你到英国跟他相聚的时候也发生了吗？
对，也发生了，是、嗯、是。
那所以你们就虽然甜蜜，但是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况发生。
对，但是都因为这些小事情的累积，也在我们一些事情的一些价值观上面、看法上面，就越牵扯越大，这个缝隙就越来越大。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嗯、其实很多男女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交往之中就已经慢慢感觉到说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
不管价值观或者是所谓的生活习惯，其实都已经感受到不一样。
对，
那么当时其实你已经发觉，其实也许你们生活背景不一样，
是
或者是你们的个性对很多事情看法不一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感让你觉得说你还是要继续跟他走下去？有没有想过这中间有没有想过说要分手呢？有没有这样的意念出现过？
我想这一定有的。那常常就是在理智跟感情感觉上这两个东西交杂交错，所以我想双方可能都有考虑过是要分还是要和，那总是不容易去把它解决下来。那所以就会变成是一边走一边试试看是不是还能把一些事情解决，或是把它这个有一些突破的情况、
嗯、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未来两个人的在未来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向、工作的方向种种的问题，事实上也有很多想法上的差异，所以有些是不容易去解决面对的、嗯、
那是不是在这一次在英国见面的时候因着这些问题发生才是你们导致你们分手呢？
嗯，基本上在英国的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冲突，对，我们在那个在英国的时候有非常激烈的争吵，但是基本上对我个人来说，对我这一边来说好像还不至于说就立即要分手，倒没有这种，但有闪过这样的意念。对，
好，那就请你继续告诉我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是，所以呢也因着我刚刚所提的我以前的一些个性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很这个个性很容易暴躁，然后很尖锐的一些个性，就在这个两个礼拜当中了伤了他好几次的心。那事实上我觉得我很爱他，但是也因着很多的一些冲突，我觉得我也很恨他。那我实际上我更恨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好像都是从我开始发生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珍惜在英国的这段相聚的时间。那没想到呢，我回台湾了三个礼拜之后，才发现他在英国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那他交这个新的男朋友是在我离开英国的那一天晚上。是，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怎么事情会变化的这么快，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怎么样得知他有新的男朋友？
他没有跟我联络，是我主动一直跟他联络，这跟他过去跟我在一起相处的习惯是不一样。是，所以也在我追问之下，后来他就很坦白的说了。
那他怎么解释过去跟你这段感情呢？
我想他就是轻描淡写了，跟很多人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所遇到的一些经历是类似的。好，既然有一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对象，可能就是要跟你疏离的话，他也不希望给你太大的伤害，但是他就是轻描淡写的告诉你。对，那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在长途电话里头也告诉我说，我们以前的爱都不是真的。那他又说他爱的是那认识才几天的那个人。那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啊，天摇地动，但是我又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把我们以前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都把它变成一场骗局，把以前许多的一些希望变成了一些幻影，也把我们以前一些诺言好像都全部都要变成一堆谎言。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几次我也曾经想要全力的去挽回他，但是我这样做只会让他越跑越远，而且他又跟我隔得这么远。但是呢，这时候我还是常常告诉我自己不要害怕，我一定能够很快的站起来。可是这个时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在我那时候的脑海当中呢，充满的只是越来越深的仇恨，而且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工作，也没有办法平静的入睡。在我的脑海中就像这个刀子 像刀割般的伤痕，让我自己觉得说好像我掉进了那黑暗的一个深渊里头去了。
这样的时间大概维持多久？
在那个时间大概至少有三个月。
三个月都是这样过日子？
是是，
睡不好，然后上班也没什么心情。
对对对，所以我的同事他们也都发现我很不一样。
嗯，
是。
那对这一项都是很多事情都觉得凡事都在你掌握之中的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啊。
是。
那对于这件事情，你有没有采取想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去解决？
所以这就让我在除了在感情上的问题之外，我也觉得说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失望。那怎么说呢？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可以掌握一切，怎么会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好像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把握，而且我已经面临崩溃，那时候感觉上已经没有力气再活下去了。虽然我没有想要自杀，但是我觉得说没有力气再活下去了。那我觉得自己已经处在很高度的危险期当中，很不稳定，所以我就常常告诉我自己，我要自救，我要自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我要自救的不只是我破碎的心，还有我常常自以为中心，让去刺伤别人，让别人也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是单纯的感情的事情，我发现自己有很多破碎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鼓起勇气要寻求生命线的帮助。那我就跟生命线联络了几次，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方式呢，在那个时候对我这个杂乱的心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后来呢，我就想到一个根本的一个自救的方法，就是我要报复，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平复我心里头的那么大的不平衡。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再筹钱再筹一笔旅费到英国去，要好好的去修理他，至少狠狠的给他一个巴掌。
哦，那结果这样子在企图要做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开始去筹钱了？还是只是
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这里头心里头的很多的这些情绪一定要让他解决，所以我的解决方式一定要去实行出来才能够让他解决。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嗯，
所以呢，在我过去的经验，就是我筹了四个月的钱的积蓄，大概可以把它筹出一张机票出来，所以我就继续的在筹我这个钱。是，那在这段等待要去报复他的这段时间呢，我就想起了上次在英国机场认识的那位宣教师，而且想到听朋友讲，在教会里头好像都有一些心理辅导啦，或是一些专业的辅导，所以我就尝试去联络这位宣教师。但这位宣教师他很忙啊，他抽不出空来，但是他邀请我到他们家有一个叫做查经班的课。那 OK， 反正我就去了。他也很客气的告诉我在什么医院或者是在什么教会他们有这个专业的辅导，可以去看心理医生。但是后来我没有去，因为在这个路程上很长，所以我后来也没去。倒是这个查经班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发现这个查经班是另外一个世界。那这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这个查经班当中，所以可以打发时间。所以呢，这个之后我慢慢的每次参加这个查经班呢，就百感交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查经班里头啊，常常聊到一些我们生命当中很有趣的一些问题。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我那个悲伤的情绪还有我的注意力就转移了。
嗯，
那所以就让我的情绪能够比较平稳下来，所以我蛮喜欢去那个查经班。
是，我想听到这里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机啊，本来是要准备到英国去报复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因着宣教师的一个转介，一个机会，他开始进到查经班的。以前是不会相信信仰可以带来什么帮助，但是却在这个信仰当中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虽然是一个看起来不幸的事件，可是却在这个机会当中去接触到信仰。可是信仰究竟怎么帮助高红军走出爱恨的深渊呢？我想我们先让红军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曾经沧海难为水》。在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高红军他生命的故事。
过沧海，曾经看过桑田，曾经远赴重洋寻找一种理想，曾经流过眼泪，曾经风花雪月，曾经不曾牵挂地尽情去翱翔，曾经问过自己生命有何意义，经过千山万水我仍不停地追，慢慢地岁月流长，慢慢地人生苦短，只为这一声叹息，只为这说那一句曾经沧海如今难为水。今天还有明天，以为不会改变，给我更多时间寻找更多空间，
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美珍。美珍今晚邀请你来分享的是高红军他的生命故事。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大概分享了他感情这件事情上带给他的一个伤害，就是跟相恋两年多的女朋友没想到去英国探访他之后，回来三个礼拜之后知道他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那这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讲我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过，如果双方都曾经用真爱投入过一份感情的时候当感情破裂的时候，对双方来讲都是很大的伤害。不过这件事情呢，对高红军来说是更大的伤害，因为他是我们常说失恋的人是被否定的一群，是被放弃的一群所以那个心态来讲，那个伤害是更重更不知道该怎么办。那高红军是一个一直以为他是能够掌握一切 切的人，他是一个可以掌握所有大事情小事情的人，却在感情这件事情上他发现他掌握不住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感情的破裂之后呢，他企图要再筹钱到英国去报复他的女朋友，也是在他即将要去英国之前呢，他想起了曾经在英国认识的一位外国宣教士，所以一通电话开始改变了他整个计划。后来他加入了这个宣教士介绍的查经班。那么在查经班当中，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高红军跟我们分享。就是后来你加入了查经班，你也刚才说到，在查经班里面，你发觉有一些事情很有意思啊，谈到人生的问题，也就让你的心情原本非常恨、非常黑暗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后来怎么样转变？
是，当然在这个查经班当中，他的这个主题。有很多的主题，但是这个主角呢，都一直绕着耶稣他的生命在转，那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然后也借着耶稣他跟他门徒跟许多人之间的一些故事，来看待我们，看看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很实际的一些问题。那就在好几次这个查经班里头啊，都谈到类似的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叫做宽恕与赦免。那当然每次谈到这方面，我心里头就暗自的这个怒吼，有谁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可以去原谅我所恨的那个人？因为这时候我正在筹钱，对。可是呢，总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在我的这个心中，就是耶稣为了让我们世人的罪能够得赦免，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这是事实。还有另外一节经文也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头，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直在我的心中打转。所以呢，我也开始在想，耶稣都可以赦免世人万恶的罪，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去饶恕我曾经那么深爱过的人呢？在那个时候，我也学习到约翰福音里头有一段经文，他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不久之后呢，当我把那笔旅费凑足的时候，要决定要不要去买机票的时候，我面临了很大的挣扎，到底这时候要不要去找他，到底要不要去给他狠狠的一巴掌。最后我痛苦的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选择去原谅那个伤透我的心的那个人。这个决定呢，使我的心中就像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很快地爬出了那个黑暗的沼泽深渊。我紧绷的这个情绪很快就得到了释放。这个时候啊，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我的注意力转移了，而是主耶稣他的话语在我的心里头动工。耶稣他的亮光不只是释放了我的苦毒还有仇恨，他也帮助我拿下了我容易猜疑的面具。那更重要的是，他引导我走出了我以自以为中心这样的一个黑暗，卸下了我过去常常在罪恶中的一些重担。所以呢，在这个之后，我的心一旦敞开了之后，我的生活就开始在改变了。是，那我对耶稣的信心使我再度被更新，那我的更新又使我的生活又再一次改变，就这样子更新改变更新改变，所以我就有了很多的成长。那我还记得，在我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救主的那一天，有一位这个查经班的张老师送我了一张名片，他那张名片的底下有一行字，是一段经文，写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借着主耶稣，我随时可以卸下重担，也借着主耶稣，我在主耶稣的里面，我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跟真正的平安。
我想在听到高红军在节目当中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叙述这一段感情的事件的一个变故啊，造成他在心理上的一个情绪，包括他心里面的一个伤害的一个转折，最后其实很奇妙的结局，不是真的就是飞到了英国去，然后狠狠的给他一巴掌。如果我们看电影的话，觉得太过瘾了，这个剧情实在是高潮起伏哈，非常的非常的好。可是从 圣经从基督信仰的眼光来看，却是用一个不合逻辑的想法，就是去赦免一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能不能请空军跟我们谈谈？就是其实我相信，知道
是
从知道到要做到这过程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好，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要宽恕别人。主导文也告诉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也觉得这个理想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可是从知道要到做到，你这个过程大概经历多久？去慢慢的学习。你刚才说你一再的被更新，是从知道到真实做到，叫全然释放。真的不再有恨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少的时间？
是从开始知道到决定要做这样的决定，中间过程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到能够完全的饶恕，我想这个不是短时间能够在感觉上能够完全有那样去饶恕的感觉。我们真理堂有一个副牧师，他也跟我们提过。这个饶恕，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是事实上是一个决定。当你决定做了这个决定的那时候，你的感觉，你那个饶恕的感觉会慢慢的上升。所以，这个决定是必须要先做这个决定，然后这个感觉才能慢慢的让你来得医治。
是，听到你这样的分享，我就想到说，对，然后耶稣这边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句经文真的很棒啊，因为走出恨，也就是走出黑暗的深渊。你刚才说到，你形容说那是一个黑暗的沼泽。好，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果是不肯放松的话，其实就越陷越深。但是当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困难，虽然要有一个过程哦。其实我觉得说很容易啦，那因为像美珍她，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过程。我觉得看别人的故事很容易，听别人说故事也很容易。可是我相信许多人今天可能都面临相同的问题，特别是跟你一样经历过就失恋的过程里面，是被放弃的那一方。好，其实我刚才说过，其实失恋有的时候特别是被放弃的那一方来讲，常常他带的就是自责的情绪，还有就是他觉得自己是被否定的，
对，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好的，
对，
好，这是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当然这种情况下很难有积极的情绪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请红军就是以你自己走过这段路程的过程信仰带给你的帮助也好，或者是你自己走出来这个过程也好，能不能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你的鼓励？
当然我想现在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相同，那我们处理的过程可能也不同，别人的方法也不一定适用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们这心灵得医治的原则可能都很相似。那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不是一个婚姻的辅导，也不是婚姻的专家，所以我在这时候我只能分享我自己走过的一些经历。在这个感情遭遇冲击挫折的时候呢，就像刚才美珍提的，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情绪，那我想这个情绪必须要先让它平静下来。我想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人，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这些情绪包括刚才美珍提的可能被否定或愤怒，甚至怀疑，会觉得说被欺骗被背叛所以会产生很多疑慌乱，那当然会包括伤心那会觉得很哀痛，那甚至呢会觉得说好像失去一切，是世界末日一样，这不管是男生女生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再来可能会有想挽回，会很复杂这样一个情绪，或是想报复，最糟的可能就是不想再面对了，不想再面对可能就放弃自己，放弃对方，也放弃自己。所以呢这些感觉这些情绪呢是需要先平静下来的。那在我的一些经历当中，我很感谢神，因为让我能够有机会在团契里面认识他，然后弟兄姊妹这个借着彼此的扶持，还有借着神的在这当中的一些话，让我的世界显得很不一样，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呢我也非常的鼓励朋友们呢有机会可以去接触神的话，接触教会的一些团契弟兄姊妹，我想可以得到一些很实质很实际的帮助，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或预备。事实上我觉得 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有他的心意，即使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或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是一个转机，但是神有时候很奇妙，让一个危机会让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那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自我成长跟蜕变的机会。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人忍受得住。我想在这样的不管任何的危机当中，我希望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我们许多的朋友知道神都一直在陪伴我们。同样的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神也是有他的一些奇妙的心意。在哥林多的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边也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我想不管我们遭受面临的是什么样的苦楚，是什么样的这个愤怒，什么样的被否定，什么样的这个损失，我真的很相信神都有他的心意，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这个成长之后能够让我们的经验去安慰别人。那最后我觉得可以提一些这个得医治的关键的建议，也就是这个饶恕的功课。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呢在这个饶恕的事实上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在这个饶恕可能我们要先要去在神的面前，或是在对我们自己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受的一些伤害，还有一些愤怒，那也明白我们自己实在也不完全，但是耶稣永远爱我们。在知道耶稣永远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保证下，我想我们可以拒绝我们继续的苦读还有怨恨，我们要选择的是饶恕。我想最后就来为对方来祝福，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做饶恕的决定的时候，其实这并不难。
是，我想这边刚刚红军谈了很多，我这边也觉得蛮重要的，这些经文里面的重点都蛮重要的，因为圣经上的话都是出于上帝所给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出于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啊。如果这些只是一个条理，只是一个知识，可能我们会觉得我知道我做不到，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这样子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信仰了。
是，
可是刚才就是红军有提到说，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提到说，上帝会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另外呢，也提到说我们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哈。那也提到说耶稣永远爱我们，所以之后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说，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决定，我要饶恕。然后祝福，你看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法，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社会上的事件，就是我得不到你就毁了你，
对，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生命观哈。所以我想这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红军在节目当中透过你的历练来告诉我们这样子你的整个生命的转折过程，因为你是走过来的人，所以我想透过你的分享是能够更有力的去鼓励收音机旁现在正在相同境遇当中的，不管是男孩或者是女孩，都能够用积极的态度。也许我们没办法一下子就做到选择去饶恕或者是祝福，但是至少我们先求神来安慰我们的心，就像红军当时是先在神的里面被安慰，所以他才能做这样的决定。
对对
呀，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让红军开始接触了信仰，那也在这当中我们也知道，刚才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你现在目前是在信义会真理堂担任的是就是区长的工作，就是也类似小组的一个牧者的小牧者的工作哈。所以我能不能请你谈谈，就是在这信主八年来当然当时是因着感情的事件让你走出的伤害，但是可不可以谈谈在信主这八年来你生命中最大的改变有哪一些？
是，我想 从我认识耶稣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让我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很新鲜，而且是很活泼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过去的这八年多当中，我的成长，这很多的事情，在最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都因着我对耶稣的爱的认识，让我有更深的体会。当然，也借着对耶稣的认识，让我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成长跟突破。那认识自己的一些价值，也懂得开始去尊重别人。那我的自己的这个个性上的突破，也帮助我能够渐渐的去关心别人的一些需要，能够舍己去协助别人。就像现在参与的教会的一些服事，那有时候我们能做的真的很有限，但是看到别人也成长，那自己也跟着也成长，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在感情方面的成长那就更大。那我现在的太太跟我非常的相爱，而且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建立了这个家庭。现在我们结婚5年多了，我们也有两个儿子。我们夫妻虽然不是每天都是非常完美无缺，但是因着神在我们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很多的不足那得以完全。所以呢，我们两个夫妻跟我们的孩子对神又有一些新的认识。那目前为止，我的这八年多不是只有在感情上面对危机，在很多的一些工作上，在人际关系上，在经济财务上，在健康上，我想多多少少都遇过一些危机。所以我想今天不管是任何人，我们遇到危机，事实上神真的都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它成为我一个转机。所以现在我面对危机的能力好像也成熟了蛮多的。那最后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还是刚刚那段经文，神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这些事情，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安慰，也为了要让我们把这些安慰能够去安慰更多的人。也祝福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
是，非常谢谢红军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也送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他的勉励啊。我还是要把他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啊，特别是谈到他自己在饶恕这方面得到的经文，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我想在面对感情也好，或者是面对生命中的难处，当我们心中有恨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拳头握得很紧啊。拳头握得很紧的时候，就想把它捶出去，好像不把这个拳头捶出去就放，没办法吐出心中那口怨气。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怎么样得着生命的光呢？美珍在这里鼓励你先放手，松开你的拳头，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松开你心中的拳头，也松开你现在正紧握的拳头。也许你恨的那个人是曾经你深爱的人，也许你恨的那个人是狠狠的伤害过你的人，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如果没有恨过，真的不知道恨的力量是很大的。圣经上说，恨能挑起争端，唯有爱能遮掩过犯。爱一个人不容易，但是先让我们走出恨。高红军走出了爱恨的深渊，从人的爱到人的恨，他走出这样的深渊，到如今他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如同圣经上说，回头以后他可以兼顾他的弟兄。我想今天他在麦克风面前正在兼顾许多收音机旁正在情感失败软弱当中的好朋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高红军的生命故事也能够鼓励你，不止站得起来，松开你的拳头，而且选择饶恕跟祝福。今晚在节目的最后呢，美珍也要在这里说，我们除了谢谢高红军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之外呢，我们也要在今天的节目播完之后，要提供5卷高红军的生命见证卡带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还是一样的心态，就是我们真的盼望，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帮助你自己，或者是帮助你生活周遭的好朋友，欢迎你尽快用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跟我们联络。你也可以用传真，请你拨到27557822，27557822，你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给美珍收。我们会在来信当中抽出5位，免费送给你这 这卷卡带，但愿这卷卡带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今天节目呢，最后要谢谢高红军，
谢谢大家。
嗯，我们也在这里要谢谢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陪伴我们度过这将近60分钟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仍然诚心的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任何的难处当中，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在这里说再见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邀请你继续收听云彩飞扬，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
爱的天